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29章的第一节到第25节。第一节到第25节给我们看见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祭司，或者说怎么样来承接这个圣职，那么来穿上神吩咐摩西要为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的这个祭祀的整个的穿戴的东西。第二段是讲到要怎么样先为他们承接圣职要来献祭。这两件事情我在读的时候，当然我一个现在跟随相信耶稣的，得着耶稣基督宝血救恩恩典的人，我真的有很多想不通。假如就是这样洗洗澡，假如就是这样做了这些衣服穿上了以后就能分别为圣的话，那么这个以后的祭司应该是神大大使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我们的神要亚伦的儿子在人的面前要做这一套，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我今天早上很有点负担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怎么做对以后这个祭司圣不圣洁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同意吗？那么神难道不知道，连我们都知道了吗？那么难道神不知道吗？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些大祭司也好，这些祭司也好，他们在承接圣职的时候，难道他们不做这些事吗？他们当然也做这些事，但做了有用吗？我突然就想到说，哦，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女，那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就要去洗一洗，受洗一下。假如他不是，他真的不是真正的信，你也没办法去分辨他真心还是假信，你就是给他上课，你给他不上课，有些没有什么在上课不上课，他信了就给他受洗。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很严谨的，一定要给他再上三个月的课程，总共有十几堂课要读完了以后啊，你信不信？信，好像又帮助他多知道了点什么东西。但他说他相信，他说他知道了，你考了他都会，你帮他受洗了以后，就代表他一定得救吗？这些问题在我心里面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下呢？只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讲的很灵里面的，只是要在外面跟其他不是祭司的人有所分别。用什么分别呢？用穿着分别。用什么分别呢？用这个同样别人也需要赎罪献祭来做成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我慢慢能够明白，就是旧约只是新约的影子，而新约就是旧约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实际。讲得再明白一点，在旧约时代的一切都是遥遥的预表着耶稣，那么新约时代一切的实际就是耶稣基督，让旧约里面这些的遗文真正有了意义。那么今天假如说我们还只是照着旧约的遗文，而这个遗文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话，你牧师再去穿牧师袍就会是个好牧师吗？一个好的牧师跟有没有穿牧师袍有关系吗？假如我们在新约时代还在搞旧约时代那套遗文，而不是怎么呢？而不是耶稣成为真正在旧约时代摩西要所做的这一切，那么 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儿女还活在旧约的遗文里面，这就是一种可怜，这就是一种堕落，这就是一种没有用的东西。这句话我可能讲的重一点，可能有人说这样的话到底这个做总比不做好吧？对，做总比不做好的意义是我们都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实际，那么还有这样的疑问当然是好，但是问题是假如说我们还一直在搞这些疑问，到最后怎么样呢？反而让我们忽略到了要耶稣。比如说大家今天都这个有特别有些的教派，他们非常看重哇安妮牧师了，对不对？好像变成是升官了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因为至少从美国也好从哪里也好，在社会的制度法律的上面，对于宗教的规定上来，你有一个牧师的头衔跟你没有牧师的头衔，在社会福利在医疗保险各方面通通都是不一样的，至少在泰国是这样。所以等到大家很渴慕要做这个东西的，当然希望有人来帮他案例了，当然希望有人来颁给他送给他一个牧师袍来证明他的这个身份是这个东西，那么他得着的，他会得着一个祝福是耶稣给他属天的祝福呢，他还是心里想要得着的只是一个地上好有一点点的好处呢？我也不完全否定这些疑问，但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马上里面一个信，就是亚伦做了这一套，他的儿子们这一套也通通做完了以后，他们就是一个称职的祭司了吗？这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质疑。但是这是神要他们做的，我今天不得不深思，神为什么要他们这么做？不管我们分享的，不管人告诉你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寓意的灵异解禁的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思想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要摩西这样的为亚伦他们要在里面洗身体，洗完身体以后怎么样呢？这个要他们这个穿上这个衣服啊，从里面开始穿到外面，最后戴冠冕，对不对？然后呢要他们先预备好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还有这个无酵饼调油的这个无酵饼，还有抹油的无酵饼，你看几样，一个是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饼，都是要用细麦面做的，装在一个框框里面，然后呢这些衣服通通洗完用水洗身，穿好这些衣服以后呢就要拿着这些东西怎么样开始去献祭。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摩西在众人面前把这样的事做在亚伦的身上？我要讲的一点只有一点，就是神借着要摩西这样做，至少让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在外面看得见的这些做法上面知道这一些人是神所立的祭司。而这样的一个做里面有一个真实，为什么呢？是神要拣选亚伦跟他的子孙成为祭司，所以要外面做这一套东西，让神的百姓通通都知道他们是神所立的祭司。将来要来他们要执行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执行的是为以色列人献祭，他们自己本身先有了经历。今天我读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两点的分享，一个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所拣选要来做祭司的，所以要给他们穿上这样很特别的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在当时的时候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至少在外面外显的一些事情的上面让人能够知道 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所高立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祭司。我等到从这一点领受以后，就想说，今天怎么呢？今天这个人是不是神所这个选立的？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给他案例，我们给他牧师袍，我们给他所有一些外显的东西，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好像跟这里又不太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上帝选立他要做这个牧人的，或者是神要神要拣选他成为祭司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吗？我们做了这一套，所有做给这个亚伦后裔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呢？就变成虚假了嘛？不是这样吗？假如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亚伦的子孙，也同样做了这套东西给他，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知道这个有血统有血缘嘛，我的爸爸是祭司，我说儿子是祭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一直一直这样下来，也不可能是外人，也不可能是亚伦子孙的外人，是不是啊？只是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记载着，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祭司败落，因为祭司生活过不下去了，以色列百姓拜偶像，他们也不愿意拿十分之一的来献在殿里面，所以这祭司怎么样呢？为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就不得不统统都离开了。等到复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复兴的日子来到以后，没有人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百姓要献祭要回归要敬拜神，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曾经怎么样呢？他们曾经让立位人立位人好像成为祭司，然后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来帮他们这些百姓们来献祭，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这是什么呢？这是应付当时的缺欠。等到以后怎么样呢？因为利位，因为亚伦也是利位子孙里面的一个嘛，所以怎么样用利位人来讲还有一点情有可原，是不是啊？但是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普世眼睛看上去看看怎么样呢？他是不是神拣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是从实际去了解，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我们从前，我们常常做了这个仪式是真的，但是呢，那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选了，我们却不知道。就像今天在泰国北部，这个身份证都是对的，但是那个人不是身份证讲的真正的那个人。今天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可以发生，今天难道在这个所谓的我们信耶稣人当中，这样的事情就不发生吗？他做的整个的仪文外面的东西都是真的，给安妮牧师也好做什么呀，他们都是真的，但是那个人真不真呢？今天有多少在泰国北部的人，他那个泰国的身份证真不真呢？真，但那个人真不真呢？不真，是不是啊？将来不晓得怎么来面对，求主怜悯我。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我要讲的是，这边要有个真，真是神力的，做了这套仪式，那么才分别了啊，这个高了，是不是啊？真是分别了，等于说神宣告了，做了这一套。完了以后就宣告了，是了，承接圣职了。承接圣职的目的是干嘛？承接圣职的目的是将来为了要替这一群百姓在神面前献祭的。他自己本身没有经过这样一种献祭的方式来预表洗干净他的罪，来预表他愿意全人的奉献，来预表在生活里面的种种他都愿意以一种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他的一切。这三样东西没有，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经历，他将来怎么去帮别人献祭？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你说我们做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件事情，就我们自己本身在有没有被主赦罪这件事情上都没有经历，我们自己都没有认罪悔改，靠着十字架入门。今天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在做牧师传道的，你相信我？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神学院毕业了就可以做的嘛，不是吗？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让这些祭司先来让一只公牛的血，所有的脂油要以这样的一种干干净净，就是完完全全献上的这样的一种赎罪祭，而且要把这个他的粪啊，他的什么毛啊什么统统抬到营外去，就像耶稣一样被弃绝。这是什么？这代表这只牛赎他的罪，这只第一只牛献的是赎罪祭。师父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说要承受祭司的责任，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职分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最真实的经历，我称它就是赎罪祭的经历，就是重生蒙恩得救，罪自己悔改，罪被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来洗净。这一个没有的话，他怎么做祭司？下面两只羊，一只羊牵来，一只羊牵来做什么呢？一只羊牵来做这个馨香的火祭，或者说献给耶和华，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全然献上自己的意思。这一只羊预表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第一只羊预表的是赎我们的罪，第二只羊的预表是我们愿意像这只羊一样全然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不但是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将主权全然献上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人。没有血，光是我们的意志，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意志力，但是没有经过羊的血，我们的意志力也只不过像我们成为怎么样呢？年初立下志愿，到年末就在那边后悔，只是这样而已。因为靠着自己的意志做得到，全部都做得到的话，那何必还要献上羊呢？不需要献上羊了嘛。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说，我要把我的主权统统献给我们的主，但是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有没有想到说靠着我自己是不能，但是我有这样的心，我真的愿意靠着主，像我的主一样这样的全然献上，父神耶稣所有一切的主权在世上，他所说的父让他看见了，他就说这个他所做的是父要他做的他在做。今天我们不靠着耶稣，我们的意志能够撑持我们多久？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个意志，一直到革命成功，头可断血可流再说不惜，这都是意志力所造成的。但是意志力造成的那些革命的人没有死，革命成功了，他们这个意志力本来革命说为国家为民族，等到革命成功以后怎么样呢？收取了所有革命的成果，吃在自己的嘴里，享受在自己的肚里，老百姓怎么样呢？他从前的意志是为了百姓才革命的，那么今天革命成功了，有多少老百姓得着了像他一样这样呢？意志力靠着自己没有经过血会变质的，要血，我们这个全人的线上才会变成实际。下面一个什么呢？下面是一个摇祭，也要血，也要另外一只羊，也要流血。 这个学怎么样呢？这个学还要掺杂着无效饼，是不是？还掺杂着调和油的饼，还要抹上油的饼。这是什么呢？这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我们生活的里面需要主的宝血，我们生活的里面吃喝需要主的恩典。而我们这个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这个祭是什么呢？这个祭真的有一点像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贩夫走卒的生活，用细面，他们吃饭就是吃面嘛，用麦子所做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也需要主的恩典，主的宝血。祭司在他自己为别人这样献祭以前，他自己也要经历神借着摩西要让他们也经历这样的一种的献祭，他们先得着这样的献祭，以后才能够为别人如此的献祭。今天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是在实际的里面加上了疑问呢，还是只有疑文却忽略了实际呢？第二个，今天我们说是服侍主的人，我们先靠着主得着了主呢，我们才把我们得着的也可以为别人行呢？今天我们到底还是像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只能说不能行，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指挥别人怎么做，那么我们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